请大家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由我来念。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你让我们来思想你在地上如何的教导你的门徒，要如何建立你的教会。主，求你打开你话语，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国度。因为你告诉我们，如果明白你的国度，就结实累累。求你把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渴慕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把荣耀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行为之中，好让我们在今生就能得着这样的祝福。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想最近两三个礼拜，我们最让我们感到一直忧心的事情，就看到这个新冠状性的病毒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瘟疫，在两三个礼拜之间，所以看起来整个人类似乎都束手无策，除了戴口罩、洗手、隔离以外，其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式真正可以面对这个病毒的攻击。因为你要做到与人之间做完全的隔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网络上或者新闻上有很多消息，你不知道，不能够分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恐慌的情形。虽然这个病毒或者瘟疫它的死亡率并不是100%，但是为什么人类如此的恐慌呢？因为人类所面对的其实不是病毒的本身，而是对死亡产生的一个极大的恐惧。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生活？我们是要走最严格的防御措施呢，还是中间的呢，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难道我们就不要照着日常的方式去生活吗？这是一个面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继续的上班吗？我们教会还需要继续的聚会吗？那基督徒要这个时候要如何做呢？我们要如何从圣经中来理解呢？首先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很认真的要去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把所有圣经中关于瘟疫的这个字出现在圣经中的经文你都去看，然后再去看它上下文，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瘟疫在圣经中跟一件事情有关，跟人类的罪有关。所以神用瘟疫击打与神为敌的法老王，法老王当然象征是在地上抵挡神逼迫教会的那种政权，在启示录中把它称为做兽。 神为了要把神的教会从最合始终，把这个从埃及的这个政权之中统治下拯救出来，所以神兴起了瘟疫等等的灾难去击打这个埃及王。当然这象征着神把我们从一个罪的领域拯救进入到他爱子基督的领域。但是神在旧约的律法这个恩典之约在旧约时期，在律法之下，神也用瘟疫来管教去洁净或者是审判他自己的教会，去管教他的百姓。在历代志上、民数记啊、先知书中，一直你只要这个字出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上下文很多的时候是对着他的教会发出来的一种审判的作为或者是洁净的作为。这并不代表说受到这些攻击的当时的那些人他失去了救恩，而是说他在如果这个人他是真正得救，他是在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他是因信称义的，但是神在成圣的路上还会用一些这些的事情来管教他、洁净他。特别是在旧约这个是讲到一个整体的教会受到神的管教和洁净。那么在启示录中也出现了瘟疫这个字，启示录中的这个灰马骑在马上的这个名字叫做死亡，但是那个里面讲的那个字瘟疫，原文不是瘟疫，原文就是死亡。神用死亡去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也同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他应许他的百姓，应许他的子民不受瘟疫的攻击。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都把它归纳出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神是用死亡作为他对人类的罪的审判和控制，他要使他的目的是要使人类悔改归向他，这是对不信的人。另一方面神也要会对他的百姓，要他的百姓去面对死亡，使他的对他的教会施行一种管教和洁净的作用。当然神也同时应许他的百姓不受这些攻击。旧约的瘟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很普遍的原则，就是受到死亡的攻击，但是这也不一定说属神的人就不一定受到瘟疫的攻击，而是在瘟疫的疾病灾难这些一般的这些的攻击之下，属神的人神应许他们一定可以胜过死亡的辖制，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种的外在的环境的变化，而且我们内心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惧，而在信心上我们就完全就丧失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得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在这个恐慌之中、极度的恐惧之中去生活。因为圣经中一贯的真理最重要的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慈爱恩典的神，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降灾害，耶利米书中讲的，而是要属于他的人悔改，要属于他的那些人回转向他，使他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让这些的灾难临到人时候看到今生的生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所以这样子他们可以胜过死亡的辖制，这是神的旨意。因此对属神的百姓而言，瘟疫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最重要的，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信心悔改的这种的生活的模式之中，我们是否在神的话之中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是否是在这种的这个事物是不是我们生活的模式。换言之，神要神的百姓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心里面的恐惧，思想神的慈爱，我们不是在定罪的领域之中。所以我们知道哈巴谷的 广告那个祷告，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害怕所有的审判临到，但是到最后他的祷告，他说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供应都没有了。在瘟疫审判之后发生的经济上的恐慌，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就是这样子。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上。所以哈巴谷在这个审判的当时的时候，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在他的祷告中提升了，因为他认识神的作为。而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提供了一个给我所有属神的百姓这个神的教会一个最好的安慰。神 promise 我们，神应许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把他这一段经文解开。那这一段经文它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所以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是可以适用在每一个时代的教会的，就是讲到认识基督与基督的教会是教会得胜的基础，认识基督与他的教会是教会得胜的基督基础。教会就是指这一群属神的子民的那个圣约的团体，他们是一群胜过死亡辖制的团体。那这个团体他领受到神的特殊的启示，他们认识到神在掌权，认识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认识到神整个计划是如何进行的。这个时候这个团体他借着传讲耶稣基督而且执行教会的纪律，彰显出基督的权柄在这个教会之中。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所以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他要胜过所有外在的环境的这个种，特别是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基督与他的教会。那基督就是要把他的教会建在这个基础之上。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经文13到17节，让我们复习一下。13到17节的经文，耶稣就讲到耶稣带了他的门徒走到这个黑门山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耶稣知道他的责任在地上，他要最重要的要训练这应该说11个门徒，有一个是出卖他的。他要怎么训练他呢？这些门徒，这个门徒训练最重要的核心就叫他们要认识神的国度。所以前面的你看马太福音，耶稣教导他们神国度的律法，神国度的特质，用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到神国度的特质，以及他们将来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要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都告诉他们。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认识上能够结出果子，而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人说人子是谁？耶稣没有立刻说你们说我是谁，他先说人说人子是谁。耶稣首先要这个门徒能够确定知道，能够知道外面所有讲耶稣是谁的这些错误的认识，他们都能够分辨得清楚。所以告诉我们，门徒的训练是要包括要训练教会的这些耶稣的门徒，有外面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不正确的教导。所以他们就说告诉耶稣有一个外面所讲到耶稣是谁的这个错误的清单，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先知里面的一位，这里面没有一个讲法是认识基督是 神国度的君王。今天我们通常也是这个问题，我们认识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君王，他要如何在我们的在他的教会在我们里面施行那个统治。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处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耶稣问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的教会。认识基督，认识他是神国度的君王，是活神的儿子，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当彼得代表其他的门徒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个指示原文是启示，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那个启示，同一个字，这是神所启示给彼得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耶稣说明了一件事，建造教会的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主权的透过基督话语的指示，把关于基督的知识让人明白。今天耶稣做同样的事，他坐在宝座上，他还在做话语的指示，他透过他所差遣的神的仆人所传讲的道，把认识基督的知识种植在别人的心里面，让人明白他是君王。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要使人从圣经，就是神已经完成的启示之中来认识基督，没有第二条路建造教会。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内容，第一个原则。那下面的经文18到20节，我们看到两个原则，我们继续来看18到20节是今天的经文。那么耶稣就继续借着彼得的话回答，彼得的回答来教导门徒中如何认识基督的教会。前面是认识基督，现在是认识基督的教会。所以18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边的原则是第二个原则，教会是一个领受神特殊启示的团体，这个团体得着永生，并且生命在里面继续的成长，死亡和撒旦的权势无法胜过这个团体，这是第二个原则。教会是领受特殊启示的团体，当这个团体领受到这个特殊的启示，神主权的工作坐在这一群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不但得着永生，他们的生命会成长，而且他们会胜过死亡和撒旦的权势。这是18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证明他。彼得说，你是基督，前面讲的耶稣说，那你是彼得，这个是有一个对应的方法。所以彼得公开的宣告了耶稣是基督，是大卫所神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君王。现在耶稣公开宣告彼得和他现在的在他彼得现在所宣告出来的事情，在神国度发展计划中的意义，也就是说教会要建造在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他讲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他后面暗示一件事，神的国度与撒旦国度之间的有一个征战，死亡的辖制与复活生命之间有一个征战。你譬如说今天我们的情形，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对神的信心，跟我们的旧造生命对死亡的恐惧之间，它有一个征战。这征战永远不是在外面，这征战是永远是在里面，这是我们要看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边的教会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圣约的团体，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到这同一个团体， 当然，耶稣这边是用的是未来完成式，就是讲到新约的教会。当然，在彼得的他们的观念之中，听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希腊文，他们知道跟他们旧约的教会是连续的。那他为什么要用彼得和磐石这两个字呢？为什么叫他做彼得呢？因为你知道彼得这个字在当时用来做人名是基本上现在的人去查是没有人用那个字做人的名词的。因为耶稣要在用这个字彼得和磐石，它两个希腊文发音非常像，彼得 Petros 有个 S， 磐石Petra 没有 S， 两个字很像，所以它是一个文字游戏，一个 word play。 耶稣用这个东西来讲，他在传达于这个真理。所以虽然耶稣没有继续的解释，所以就让很多的人去要解释到底这个彼得这个磐石跟这个磐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罗马天主教就把这节经文解释，彼得是教会的那个第一位教皇，所以他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是有这个超越权，高于其他地方的教会。所以第二个点呢，就是第二种讲法呢，那很多的宗教改革家或者更正教的人，当然他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这种说法，就是说要把教会建在其上的磐石不是彼得这个人，而是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国度君王的这件事情上，教会要建在这个事情上。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个磐石就是指当时的彼得，因为这个 word plate 很像。所以到底是我们怎么去判辨到底谁讲的对？当然我们不相信罗马天主教，但是很多人都会相信是第二种讲法，就是神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他所启示的基督的这件事情上。但是很多人也不同意，加尔文不同意这个说法。19世纪的德国神学家John Peter Lane 也不同意，近代的新约神学家R.T. France 也不同意，他们说就是指彼得这个人。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因为新约之中有一个解释的原则很清楚的，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使徒们，他们不论是彼得也好，约翰也好，或者是雅各也好，或者是犹大也好，你从他们的书信上看到一个特质，当然这个特质是圣约神学家都已经指明出来的，这个解释圣经那个原则，耶稣的启示是最高的启示，但是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后来这些使徒透过十字架再来解释耶稣的教导。如果你从这个脉络去看这个圣经的话，新约是一本非常和谐的，你可以找到这个脉络的启示。那当然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到彼得前书去找，因为他给彼得讲。所以你可以发现彼得前书中间讲到第一个他讲到我们重生是由于那个不坏的种子，对不对？那不是耶稣撒种的比喻继续的讲解释吗？然后你可以看彼得前书，忽然他怎么又从这个种子的这个生命跳到圣殿的建造，到第二章你们都像活石来到主的面前。很简单，彼得在讲的时候他是记着这一段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但是彼得用的那个活石不是 Petros， 它是另外一个希腊文，但是他的意思是一样，说每一个像彼得那一样的人都是一个圣殿建造的材料，而耶稣是那一块房角石，同样被建造在天上的圣殿，被建造一个，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最后 新耶路撒冷，新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那个神的工作。所有旧约到新约因信称义的圣徒，从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都是被建造在天上的那个圣殿，都是那个活石，都是像彼得一样在信心之中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是君王的，这样子的人都是那个活石，而教会要建造在这个上面。而彼得后书更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去结出这个果子。彼得后书讲说皆因我们他说神的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来的主。所以我们所有的近前的生命的发出，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此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其实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就是罗马书，整个罗马书成圣的这个教义，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知识加上节制，有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跟耶稣的教导是不是一样？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认识耶稣跟我们结出这个果子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只有结出果子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只有这个生命可以成长的人，是证明了你称义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是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称义跟成圣是永远不可能分开的。我不可能说哦，我称义了啊，我称义就好了。这个是最危险的一种教义，把称义和成圣作为二分法。我称义了，我现在走成圣，从来。其实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没有讲到成圣，他一直讲称义，特别是第八章第一节开始，他一直讲。保罗的观念是，如果你只要称义了，你就不可能活在罪中的。如果你真正耶稣认识耶稣基督，你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虽然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但是你不会一直停留在。所以有一个人的责任就在这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必须结出果子，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是讲到最后。所以这个活石是什么？所以那块磐石是什么？就是被圣灵按照耶稣的样式所制作成的一个新的生命，被圣灵按照耶稣的样式所制作成的一个新的生命。当然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核心是信心，那这个信心要经过实验，这是教会建造的基础。所处的外在的环境，神把我们带到的外在的环境，都是要在我们实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对基督有很正确的认识啊，这样子我们就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基础。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就是指死亡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原文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是指什么？他是指基督所建立的教会，领受神特殊启示，得着永生，并且生命慢慢不断成长的这一群人，这一群圣约的团体，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所命定。所以他暗示了教会与撒旦之间有一个冲突，教会永远是得胜的，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复活，得胜的新生命与这个旧造的生命之间，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征战。外在的环境是要我们里面的征战可以结出果子，我们必须胜过这个恐惧。所以第二个原则，领受关于基督知识的圣约团体必胜过死亡和撒旦权势的辖制。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的光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在启示录二章到三章对七个教会呼召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出来，不管你是有七个教会中有的教会有不冷不热的，有各种的教会，但是里面都有神得胜的基督徒，而这些得胜的基督徒的集合体就是这边讲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此基督的教会是在呼召和建造得胜者，教导传讲基督的国度，是神的百姓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病毒，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得到智慧和平安，就是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悔改认罪，让我们在所有细小的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经历生命的成长，才能够经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如果你是生活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中，你应该是可以在恐惧之中，你可以胜过你的恐惧的。所以第一个原则是神主权的透过基督的话语的指示，把关于基督的知识启示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这是教会建造教会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领受关于基督知识的圣约的团体，他必胜过死亡和撒旦权势的辖制。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原则，也就是从十九节后面所讲的。这个第三个原则是当教会传讲教导认识基督的知识，执行教会的劝诫，它就彰显出来基督的权柄。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重复的出现，不同的是在十八章的是用复数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所以通常这个权柄是不是交给一个人，是交给这个团体的。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特权，交给领受特殊启示关于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这个圣约团体的特权。所以这些使徒们他拥有这个特权。当然最在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在教会的里面他掌握这个权柄的，代表教会。因为使徒行传二章是二章里面彼得基督在升天的这个基督透过彼得所传讲的福音，使三千犹太人被纳入神的国度，得着永生。所以这个他们被释放了，他们得着永生了，他们从罪和死的撒旦国度中被释放出来，转移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度，跟我们现在一样。 然后这是犹太人的情形。然后《使徒行传》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中，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在哥尼流家，他所传讲的福音为打开了外邦的人的门，使外邦人进入了天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确这个钥匙在当时也是交付在彼得的手中，他是第一个使徒，借着传讲信息，让犹太人，再让外邦人得着永生，进到神的国度。那什么是捆绑和释放呢？捆绑和释放就是对罪的捆绑，对罪和死的捆绑和释放。当你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中，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死亡感到一种恐惧，对罪感到，因为我们肉体中有罪，所以我们天然的生命的里面就恐惧死亡，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一直充满的时候，它产生了一个平衡的作用，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对这个死亡和罪的辖制中被释放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再会生活的像那些外邦人一样，忙着去抢购那些卫生纸，因为我们想的不再是那些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今生中的确会，我们也许也会遭到疾病，甚至病毒的侵害，但是我们在里面可以胜过死亡的恐惧，那这是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所以罗马书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你，使你脱离罪和死律。那个律不再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瑕疵。当一个人被纳入进入基督的有形的教会，事实上他就应该知道，他客观的就要知道说他已经进入不被定罪的领域。虽然他在主观的经历上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他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客观的思想上有一个很正确的教导进到你的悟性的里面，透过这个你去看你生活上所处的遭遇，才会让你活得比较自由。当一个人被逐出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他就在罪和死的领域之中和审判的光景之中。这里讲到两件事情，借着传讲神的福音，接纳人或者拒绝人进入教会。当福音的信息传出去以后，有一部分人会接受，他就进入神的国度，有一部分人会拒绝，他就被排斥在神的国度之外。第二个，借着教会合法执行劝诫，可以让控制管理教会，可以让人纳入或逐出教会，这是教会的权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教会要执行的教会的纪律。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有几个教会执行教会的纪律，基本上很少。但是的确在改革中，长老会有执行教会纪律。如果你成为教会的会员，你就会受到教会的管理，因为我们的会员的宣誓里面有讲到你要顺服教会的权柄。所以我们去看各个的改革中长老会，如果你持续的不来教会的聚会，教会会认为你的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就会打电话给你，劝诫你，写信给你。如果你一直不理，教会就出信，就把你的会员资格就把你逐出教会。很多的情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有纷争的情形，那教会会叫这些纷争的弟兄姐妹就先不要领圣餐，这都是执行教会的纪律。所以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刚 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则，建立教会的第一个原则是神主权的透过基督的话语的执事，他把关于基督的知识启示在人的心里面。第二个建造教会的原则，领受关于基督知识的圣约的团体，他必然可以胜过死亡和撒旦的权势的辖制。第三个原则，当教会传讲教导认识基督的知识并执行教会的劝诫的时候，它彰显基督的权柄在这个教会。当一个教会它不再讲基督的真理的时候，基督权柄就不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从反面的来看。所以教会除了要传讲纯正的关于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的信息，而且要在一种合于圣经的方式之下执行教会的劝诫，就叫做 church discipline。 所以这些是托付给教会的牧师长老和这个区会等等的来治理教会的。好，这一段的经文最后20节，耶稣就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地上的这些人都把耶稣当作是地上政权的君王，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地上的政权的君王，而耶稣是要等到他在十字架前他自己公开宣告，耶稣他们说耶稣你是耶稣自己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耶稣还要自己宣告他是什么样的君王，他是一个属天的君王，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他一直在教导的就是他如何在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那这是今天我们教会所有今天的教会所需要传讲的信息，建立基督的教会，让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你让我们领受你要如何的建造你的教会，并且要阴间的权柄，撒旦国度的权柄不能胜过你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信息来坚固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建造我们。求你把你的荣耀的工作都做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好让我们在今生都能够在你的话里面思想你的话，与你亲近，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并且在你所安排的每一个遭遇中，特别是在这个动乱的时候，我们在你的审判之下能够认识你的作为，并且过悔改认罪的生活，让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你的教会，好让我们不要在信心上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而感到恐慌，而反而能够在你的话之中得到你的安慰，被你建造成为灵工，让我们能够尝到你的主恩的滋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